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今天是我们的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什么是自义。这是一位来自于咩咩羊的朋友呢说，真儿老师、木心老师一直都有听你们的节目，近两个多月才发现了这个节目哈，于是回听了之前所有的节目，很感恩你们的信息呢，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引，愿主继续纪念你们所做的，使更多的人得益处，得到正确的指引。有一期节目当中我就听到了讲约伯记，真儿老师讲到以利户呢也是自义的、高傲的，所以神在回应约伯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他。不知道是否是我听错了，我找不到那一档节目了。我记得我们的牧者曾经分享过，以利户是在替神说话，也是在引导约伯回转到神那里思想神。所以我就想问问真儿老师，你为什么说以利户是自义呢？为什么你会如此的来评论以利户呢？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回答一下我的这个困惑哈，多多分享一点儿。
我想不管是你的教会还是你的牧者呢，我们鼓励你们对约伯记有更深的一个查考，就知道说其实约伯本身他受的这个苦难不是由于像他的两个朋友或者是以利户心里面所以为的那样，说他是因为罪，因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缺失而导致的这个灾祸。所以不管他们当初是属于什么样的原因去辩驳，觉得要替神申辩、替神说话，其实最后神的回应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前面所有三个人跟约伯的这个对答，耶和华对他们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在神的眼中看，其实所有那些自以为义的去评判约伯的人，其实在上帝面前是根本站立不住的。
是
因为我们没有品尝过别人的苦难，但是却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教训一个人，让他悔改的时候，这样的态度是上帝最憎恶、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理解苦难的意义在哪里，也不清楚理解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我们却站出来替神说话。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反复地强调，上帝不需要我们替他说话，因为上帝是全然公义、圣洁、全然智慧的，他可以兴起石头里面的亚伯拉罕，他也可以兴起驴，任何的一个工具来说话，但是呢，绝对不是我们自以为意的来替上帝发声。因为无论是约伯说什么，他其实跟上帝的关系是比那些他的朋友跟上帝关系更亲密的。他对神的那个爱和信任，其实就在他向神发抱怨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可以看得出来。因此约伯记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卷书，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以为的一般的旧约的历史记载、苦难记载，而且更是一卷特别引发我们思考的，就是苦难的奥秘在哪里，人如何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去看到神的真实，同时呢也要明白我们在面对他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当有的态度是什么。当然其实约伯记呢不仅仅是讲到苦难，它是讲到上帝的权柄，讲到人的顺服，讲到人与上帝之间真实的关系的一个建立。哪怕是在我们之前已经很爱神了，已经做尽了一个义人的标准，就像约伯一样的，但是仍然不能够摆脱一点，就是我在这一切的事情上，我是靠着这一切站立在上帝面前吗？还是说有一天像约伯一样的，哦天哪，我真的不认识了解你，所以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所谓义人的转变、悔改和生命的成长，就是在苦难这么大的经炼之下，他真正的认识到了上帝的真实和神建立那种最最亲密的生命的连接。刚刚我们讲到这位听众朋友，我相信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有很多时候对自义的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清楚的。今天就要来聊什么叫做自义呢？自义就是 我觉得我对上帝的了解和我对真理的认知比你更清楚，所以我在你对上帝埋怨或者是对上帝的态度不敬的时候呢，我要出来制止你，但是呢却忘记了完完全全去体恤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自义的人了，因为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凡身为高。如果拿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的比喻再去看以利户的话，以利户多骄傲啊，一上来说，你们这些老头们听我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去读约伯记的话，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的三个朋友真的是爱约伯，
是的，
然后他们在爱约伯的时候
还陪伴他了一段时间，
陪伴他、引导他、劝慰他。但是以利户不是，以利户是站在旁边，
只有公义和真理，
对、一上来就奉主的明显指责你哈、评断你。其实这个时候以利户非常的骄傲，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神在最后跟约伯的对话当中没有搭理以利户、连理都没理他，就说明其实在神的眼中，这三个朋友神的眼中他们是义的，
是，而且他让约伯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也称为是约伯的朋友。以利户根本不是约伯的朋友，
就是神在回答的时候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哈、因为他太骄傲了，他说的话对不对没有问题，他说的话其实每一句都是神真真实实的一种性情的体现。可是问题在于他的态度，其实我们信徒啊，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在态度上出了问题，服侍的态度、学习的态度、灵修的态度，当我们的态度源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当然就是一个根本不是义人反而是自义的人。
其实我请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去读约伯记的三十二章，就是以利户的出场、
是
他的那个气势，他的那个不尊重，以及完全忽略了约伯在苦难当中的那种痛苦、他心中没有丝毫上帝的爱，也没有任何的恩典和怜悯，他有的只有轻狂，一个年少轻狂时候的口出狂言，他甚至觉得他是在替上帝发声。那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在自己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很容易走入到一种很深的极端当中，因为我们历史历代我们看到那些疯狂的所谓的运动，都是由一些年轻人在对真理不清楚不了解，经过他人的挑拨之后就会站起来，甚至比一个恶人能做的事情更恶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包括法西斯的历史上，那些真正残害人的人都是所谓那些宗教狂热的年轻人。以利户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三十二章他一出场的时候的他的那个气势，
你看第五节直接是以利户见这三人口中无话回答，其实人家三个是不想理你，然后就怒气发作紧接着以利户就说，我年轻你们老慢，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虽然表面上好像说是哎，我尊重你们所以我不敢说，但其实以利户的那种语气状态已经明显表现说，我实在不能忍你们了，你们这些老东西说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是，其实只要仔细研经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圣经当中的描述已经非常清楚地把这个人当时的那个生命状态已经表达出来了。
是，
因为其实在神给我们的功课当中，我们身周围的人当中呢，好多时候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我们往往都是站在自己觉得对的这个立场上面，尤其是如果我们又觉得他人都是错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非常盲目的状态。而一个盲目的人，他就是一个世界上最最骄傲的人，因为他看不清楚真相，他就是一 个已经完全活在自己的标准当中的人了。对于约伯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是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的，而且神说你去测验一下我的仆人，看他是不是一个义人，让这个撒旦已经退去，因为撒旦怎么测试他，约伯都不会弃了上帝，他都没有埋怨上帝，诅咒上帝，甚至他的妻子诅咒他离开他，他也照样的在上帝面前，而且他一次又一次的跟神去哀求，因为他知道他的上帝是公义的。他甚至说，那你就让我死吧，因为我的这个痛苦死了之后，我到你那里之后，我的冤屈就可以得到辩解了。所以我们也看到，甚至约伯在他最最深的痛苦当中，他也从来没有诋毁过上帝的真实和神的公义。
所以这个在神眼中是看为义的，约伯是在神眼中看为义的，并不是说约伯真的是一个义人。因为约伯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他也抱怨，他也吐槽，他也软弱，但这就是我们人性所真实的表现。但是约伯被神看为义，神不仅看他为义人，神还把他当朋友啊，这是一个多么高的一个至高的荣耀。但是以利户却不一样哈，我就像我们说的，神连搭理都没搭理他，根本没把他放在眼中，更不可能把他看为义人。那只有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的时候，那就是自义嘛。
是，你看他在36节他还说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那你想想看，他把他自己抬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做神的发言人。其实我们往往在这种时候表达出来的好像我们敬畏上帝，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原则。
是
因为神是满有慈爱不轻易发怒的，尤其是在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的一个人，他即便是满嘴抱怨的时候，或许我们在旁边需要给他的是一个聆听的耳朵，是一个说啊，我也许到你这个地步我做的还不如你，你辛苦了，
是鼓励，
我能够为你祷告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给他送一口饭吃，给他端一碗水喝，而不是像以利户这样的来我指示你，你所说的这一切是渔网的话等等。只有当他讲完这一切，神自己亲口发言说算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你这，你不需要替我发言呀而且上帝并没有回答约伯的关于为什么会有苦难的问题，他只是把他导正看到上帝的那个权柄和他的荣耀上面，完全不是像以利户一样的去斥责人的罪，而让人在上帝面前抬不起头来。神的回答是让约伯产生敬畏和敬拜的心，匍匐敬拜在永生神造物主面前，然后说我算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所以我们能够对比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明白清楚，千万不要自义，因为自义的人是把自己抬得跟神一样高了。因为判断人心的只能是上帝，真正审判的主宰只有定善恶标准的那一位才有资格去做。
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中，我们因着信已经成为了义人，但我们千万不要自认为自己是义人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永永远远除去我的罪。现在因蒙主你的恩典，因你完全荣耀的赦免，在你面前我得称为义。主耶稣，我因你的宝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你面前屈膝敬拜，至高赞美全归你，至高荣耀属于你，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谁